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3月1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传达学习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
两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全国政协委员、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王雪梅积极宣讲全国两会精神，把两会精神融入教案、融入课堂，推动两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重点关注，全国双拥模范城县拟命名对象进行公示。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组织舰艇编队开展跨昼夜多科目海上训练，锤炼部队的作战支援保障能力。
环球军情，俄罗斯称在库尔斯克州的军事行动进入最后阶段，俄军已经夺回库尔斯克州超过86%的乌军占领区。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热点军情。
以下是详细内容。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发出通知，要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认真传达学习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知指出，刚刚闭幕的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是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14五规划收官之年召开的重要会议，要认真抓好大会精神学习贯彻，把学好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突出出来，充分认清一年来党、国家和军队建设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习主席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充分认清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预期目标、政策取向和工作任务，进一步坚定信心，凝心聚力，奋发进取，充分认清修改代表法将保障和促进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充分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认清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对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都具有重要意义，必须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通知强调，要把学习大会精神，特别是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团级以上单位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和院校政治理论教学，及时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习主席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持久扎实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链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推动新时代政治建军走深走实。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加快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建强新域新制作战力量，提高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能力。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聚力抓好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落实，加强军事治理，夯实基层基础，提升依法治军水平。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和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形象，带领部队锚定目标、聚力攻坚，不断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两会精神在军营。
全国两会胜利闭幕后，全国政协委员、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王雪梅积极宣讲全国两会精神，分享自己在大会上的收获与感悟，第一时间把两会精神融入教案、融入课堂，推动两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请听特约记者李建明、钟福明、贾鹏、张向红的报道。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程一体化。
今年是全国政协委员、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王雪梅第八次参加全国两会，每一次参会都带给他不同的触动。今年全国两会上，习主席对教育的高度重视让他感触很深。在和火箭军工程大学的教员、理论骨干的学习交流会上，王雪梅以亲身经历生动介绍了习主席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时的情景，畅谈会议中的见闻与深刻感悟。王雪梅：
这次参会过程中感受最深的就是习主席对教育尤为关注，他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但是教育也是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在这整个的这个讲话过程中，他再三强调德育是五育并举的首要位置，他解决的是我们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作为一个院校教员，那么在未来的教学过程中，更加要坚定立德树人、未战于人，把思政贯穿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为了让广大教职员工尽快了解掌握全国两会精神，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刚闭幕，王雪梅就连夜赶回学校，一头扎进办公室，认真研读政府工作报告，整理会议记录，全身心投入宣讲的准备工作中。作为一名专业课教员，他首先就如何宣讲两会精神和学校政治系教员和学员理论骨干进行了座谈交流。他提出一定要密切结合学校工作实际，针对各类人员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宣讲，这让政治教员和理论骨干们很受启发。火箭军工程大学李斌在听了王雪梅教授的交流发言后表示，
作为政治教员呢，当下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学习宣贯两会精神，尤其是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我们系通过组织专题学习、主题研讨、热点评议，切实做到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同时注重强化立德树人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使两会精神第一时间进课堂、进教案，使学员真正入脑入心。
这两天为扎实做好两会精神三进入工作，火箭军工程大学迅速组织教员骨干围绕会议精神，特别是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展开深入学习，精心制作专题内容，争分夺秒将两会精神融入教案，带进课堂。火箭军工程大学学员王阳：
通过学习两会精神，我感到发展心智战斗力是一种趋势，在校期间我要不断学习相关知识，拓展这方面的能力，不断把学习力转化为战斗力，为将来第一任职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火箭军工程大学还充分利用政治教员联系学员较为紧密的实际，组织政治教员深入到各学员队，聚焦两会精神要点重点，面对面的开展教育，同时积极搜集整理官兵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惑难点，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确保官兵学得懂、悟得深，推动两会精神在官兵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火箭军工程大学刘锡山：
我们政治教员将课堂聚焦两会热点问题，激发大家学习兴趣，让学员在参与式学习中读懂了两会，进一步增强了大家投身强军兴军事业的激情动力。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中方将于14号举行伊朗核问题中俄伊北京会晤，请问中方有何期待？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方已经发布了我们将举行中俄伊北京会晤的消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参与方，中国一贯主张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 北京会晤是中方最新的外交努力，旨在加强沟通协调，为早日恢复对话谈判创造条件。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认为有关各方都应当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议和局势升级甚至走向对抗冲突。中方真诚希望各方能够相向而行，不断地增信释疑，早日将重启对话谈判的势头转化为现实。
本台消息，根据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工作安排，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将拟命名的全国双拥模范城县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5年3月13号到19号，公示期间如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电话、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反映情况要客观真实，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需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需要告知或者签署实名并提供联系电话。
据海军招飞办的消息，海军青少年航空学校2025年度招生工作近日全面启动，为超前选拔培养航母舰载机飞行人才苗子，海军依托全国14所省级示范性高中，建设青少年航空学校，编设海军航空实验班，面向全省招收政治合格、品学兼优、身心素质符合条件且志愿从事军事飞行职业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具体招生安排可以查询海军各青少年航校招生简章。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开展跨昼夜多科目海上训练，进一步锤炼部队的作战支援保障能力。新疆军区某部举行轻武器夜间实弹射击训练，请听报道。
演习战警报，上级令我船赴前方海域实施淡水补给，航渡途中做好防御。
编队出港后，一场海上补给演练随即展开。航渡途中，面对导条组连续下达来自空中、水面、水下的模拟敌情威胁，官兵们闻令而动，协同配合，从容应对，多种特情得到有效处置。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石豪伟：
我们严格对标实战，构设逼真战场环境，有针对性设置特勤，在复杂海域、陌生海区开展实兵实装训练，充分检验人装最大战斗潜能，淬炼官兵善战本领。
报长子，补给管路连接完毕，请示补给。
开始补给。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补给船上的操纵手迅速开启补给站，瞬时间粗大扁平的软管迅速鼓胀起来，淡水源源不断地注入受补船水舱。正当补给作业有序进行时，编队突然受到模拟敌情的威胁，指挥员立即下令停止补给，两船按预案组织应急解脱，随即转入战斗状态。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陈辉武：
为确保补给安全高效进行，我们采取两船海上并靠的方式实施补给作业，这期间需要官兵们密切协同配合，调整航向航速，把准舰际角度，保持高度戒备，以应对突如其来的特情。
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陈军介绍，在这次海上训练中，官兵们重点围绕编队综合防御、复杂气象条件下的航行拖带、纵向补给、营救落水人员、全船损害管制等科目展开训练，持续锤炼部队的作战支援保障能力。
此次海上训练周期长、科目多、强度大，我们围绕使命课题、指挥筹划、舰艇操纵、编队协同等内容展开专攻精练，多个训练科目同步开展，有效推动了战训深度耦合，部队作战支援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特约记者方志坤、武欢庆、向国良报道。
新疆军区某部近日举行轻武器夜间实弹射击训练，
设计成绩良好，对不对？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
在新疆军区某旅夜间实弹射击训练现场，夜色如墨，只有各射击点位透出的零星光点，官兵们有序进入射击地线，调整射击姿势，熟练完成装弹动作。官兵们充分利用微光瞄准镜夜视器材，精准锁定百米外的自动爆靶机。 记者在夜色中看到一束束微弱红光从射手的枪口射出，伴随着清脆枪声，靶标被一一击中。智能自动爆靶机实时反馈射击成绩，让大家能够立即了解自己的射击效果，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改进射击技术。刚完成射击训练的新疆军区某部史凡告诉记者，
在夜视器材的辅助下，能够更加准确地锁定目标，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射击精度。
据了解，这次夜间射击训练还注重射击速度，要求射手们在有限时间内快速而准确地完成多次射击任务。这不仅要求官兵们要具备扎实的射击基础，更要具备快速反应和灵活应变能力。新疆军区某部张卫忠介绍说，此次训练不仅考验官兵的射击技能，更是对复杂条件下应变能力和心理素质的全面检验，有效提升了全时作战能力。
如今智能爆靶系统登场，战友们边射击成绩立刻显示，弹道轨迹也一目了然，据此精确调整，训练更高效，成绩提升很快。
特约记者谭文浩、罗成、魏旭凯新疆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江瑞、赵楠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在某综合训练场开展空地协同夺控演练，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歼-20低空机动向目标地域进发，突击步兵迅速完成机降，展开突击行动，并利用突击车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最终成功夺占目标地域。这次演练有效锤炼了部队空地协同作战能力。
记者程程、苏小宁报道。昨天，安徽滁州军分区组织2025年上半年入伍新兵走进英雄部队济南第一团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孙金龙结合自身征战国际赛场、参加一线抗洪抢险的经历，为新兵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引导他们厚植强军报国的精神底色。
记者崔俊华、英柏林报道。近日，解放军驻辽宁某部走进辽宁葫芦岛绥中县祝家沟村开展为民服务实践活动，官兵们通过帮助村里检修基础设施、传授种植技术、为村里老人免费体检等方式，践行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据了解，自去年当地发生洪灾以来，驻地部队已经累计投入数千人次参与村里的灾后重建，帮助村民抢通道路、修复房屋，以实际行动诠释军民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程摩报道，当地时间3月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军北方部队集团指挥机构向总统普京报告，在库尔斯克州军事行动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身穿迷彩军装视察库尔斯克州，要求彻底收复失地。普京在一处指挥中心召开会议说，俄军的当前任务是迅速彻底击溃库尔斯克州的乌克兰武装力量，恢复边界沿线的局势。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会上向普京汇报，俄军已经夺回库尔斯克州超过 86% 的乌军占领区。乌克兰军队2024年8月越过乌俄边界突袭库尔斯克州，一度占领大约1300平方公里的土地。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3月12号对媒体证实，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本周将访问俄罗斯，与俄方讨论美国提出的俄乌为期30天的临时停火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如果有必要，美国可以对俄罗斯施加经济压力。
总台记者马锦锦报道，当地时间3月12号，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波兰五国国防部长以及欧盟和北约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会议聚焦对乌克兰的援助以及欧洲防务问题。乌克兰国防部长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会后五国防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在记者会上重申，不接受任何使乌克兰非军事化的计划。他表示，乌克兰安全的首要保证就是乌克兰自己的军队。据了解，欧盟此前提出筹资8000亿欧元用于欧盟防务以及对乌克兰提供援助，而法国国防部长此前也表示，法国的军费预算也将增加，预计将达到每年1000亿欧元。
据英国媒体3月13号报道，波兰总统杜达要求美国将核武器部署到波兰领土，作为对俄罗斯的遏制手段。报道称，杜达近日已经与美国政府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就此进行了讨论。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3月12号晚间，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声明，正式重启针对以色列船只在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阿拉伯海的航行禁令，一切驶入上述海域的以色列船只都将成为军事打击的目标。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由于以色列的封锁，人道主义物资无法进入加沙，让加沙地带200万巴勒斯坦民众陷入饥饿，这是战争罪，是反人类罪。因此胡塞武装决定再次开始针对以色列船只的袭击行动。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和谈的消息。当地时间3月11号，美国和乌克兰结束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的会谈，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乌克兰表示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立即实施为期30天临时停火的建议。对此俄罗斯方面表示还要审慎评估。在您看来，现在俄罗斯会接受这个协议吗？
俄罗斯在收复库尔斯克州失地，包括全面占领乌克兰东部四州的土地之前，是不会同意这个协议的。在他看来，所谓临时停火只是现在乌克兰的缓兵之计，只会延长战争。俄罗斯只有把战场优势转化为胜势，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条件进入停火谈判。这个美国倡议的30天临时停火很难成功，但美国已经向俄罗斯展示了自己左右俄乌战局的能力。你看，在美国恢复对乌克兰共享情报之后，乌军马上就恢复了对俄罗斯的无人机远程攻击，这就让俄罗斯更加坚信只有美国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谈判对手。现在乌克兰想把欧洲也拉进停火谈判，用欧洲来制衡美国，但是乌克兰人微言轻，欧洲又外强中干，真正的博弈还是在俄美之间。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中东方向。这个星期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以色列外长萨尔此前表示，以色列愿意通过政治手段实现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目标，但不排除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称，哈马斯除了解除武装并离开加沙之外别无选择。您认为此次巴以和谈的前景如何？
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谈判在推迟了一个多月之后终于启动了，美国代表维特科夫也去多哈督战，但这次谈判的前景还是很难预测。前不久美国代表破天荒地与哈马斯举行了多轮直接谈判，表面上是为了争取一名有美国国籍的人质尽快获释，但实际上呢，也是美国对以色列不断节外生枝让谈判陷入僵局表示不满。以方现在完全推翻了原定的第二阶段谈判要点，他不肯履行承诺全面停火和撤军，却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退出加沙，这不是谈判条件，这是投降条件。对此哈马斯表示会以符合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方式灵活应对。其实哈马斯手里的筹码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他会怎么灵活应对，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3月10号表示，在西部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近期，叙利亚过渡政府安全部队在叙利亚西部的拉塔基亚省、塔尔图斯省同当地效忠于前政权的武装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大量人员死伤。国际社会对叙利亚局势普遍感到担忧。那么，叙利亚为什么冲突再起？这又将对叙利亚国内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叙利亚过渡政府还没站稳脚跟，就对支持前总统巴沙尔的阿拉维派平民进行了报复性屠杀，这在国内激起了众怒。现在阿拉维派还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和组织能力，有可能在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形成割据势力。 叙利亚东部的库尔德人虽然已经签字同意与县政府合作交出武装，但实际上他还在观望。叙利亚南部的德鲁兹人因为宗教信仰原因也一直在寻求独立。现在美国、俄罗斯、以色列、伊朗在叙利亚国内都有各自的代理人，这使得叙利亚正处在全面内战的边缘，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利比亚。
提起利比亚，我们注意到欧盟3月11号宣布延长地中海军事行动的期限，继续打击利比亚武器走私，同时新增加了监控侦察任务，还要收集保护水下重要基础设施的相关信息。那么欧盟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欧盟是利比亚乱局的始作俑者，当年正是法国、英国、意大利等欧盟成员国悍然出兵干涉利比亚，推翻了卡扎菲政权，才导致利比亚陷入全面内战，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动乱之源。现在欧盟海军疲于应对海上治安战，完全是自作自受。另一方面，欧盟一直在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对抗由俄罗斯支持的利比亚国民军。现在俄罗斯要在利比亚扩建军事基地，欧盟海军以维护治安、打击武器走私的名义待在利比亚沿海不走，也是为了持续盯防俄罗斯，这就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这个星期，有关伊朗和美国核谈判的问题也是火药味十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月11号表示，伊朗不会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与美国谈判。就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在本月7号表示，如果伊朗拒绝进行核谈判，就将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伊核谈判近期会否重启呢？
前不久，俄罗斯宣布他将作为中间人撮合美国、伊朗就核问题举行直接谈判。就在今天3月14号，俄伊两国代表先期来到北京，与中方举行副外长级会晤，就伊朗核问题先行交换意见，这就凸显了中国在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之前美国扬言要拦截伊朗油轮，加强对伊朗的制裁，以色列扬言要用武力摧毁伊朗核设施。其实美以和伊朗之间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一旦真打起来，伊朗固然要蒙受很大损失，美国、以色列也将被拖入长期的消耗战，这不是特朗普想要的。对他来说，制裁、封锁和战争都只是要价的筹码，嗓门越大就越是表明美国和伊朗的直接谈判已经不远了。
这个星期，韩美正式启动代号为自由之盾的年度例行联合军演，朝鲜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回应，半岛局势再度升温，究竟是谁在背后搅局？
韩美联合军演刚刚发生了战机轰炸贫民区的重大恶性事故，结果还要继续搞下去。朝鲜半岛到底有什么不安全因素让美国这么操心，非要把军演进行到底不可呢？这场演习的响定是半岛爆发全面战争，可是现在除了美国之外，谁还有这个能力和意愿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呢？美国为了在中国家门口生战也真是尽了全力了。但是现在的朝鲜半岛战略态势和75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美国不断的鼓吹战争老调，只会自取其辱。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巴基斯坦比卢支省的反恐形势正在恶化。近年来，当地的分离武装不断策划实施恐怖袭击行动。3月初，多个比卢支分离组织宣布合并为所谓的比卢支国民军，加大了对巴基斯坦政府以及当地合资企业的恐怖袭击力度。就在本周，恐怖分子在当地又劫持了一列火车，扣押了几百名人质。一天之后，巴基斯坦政府军宣布消灭了这股恐怖分子，但也已经造成至少21名人质死亡。巴基斯坦媒体认为，比卢支恐怖组织突然壮大，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美国和印度的支持，目的就是要破坏巴基斯坦政府对瓜达尔港的开发，进而破坏中巴经济走廊，破坏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对巴基斯坦来说，这场反恐战争是国家政权的存亡之战，只能打赢，不能失败。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